我们一起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主日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眷顾我们啊！你赐给我们新的地界啊！我们到了新的地界的时候，我们难免啊，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啊忙乱。但是主啊，我们知道你的美意是让我们越来越好，让我们有真的是主你给我们更大的祝福啊！就像以色列人他们进到啊迦南地，然后啊，他们在迦南地真的是要得你更丰盛的恩典，所以主啊，求你让我们也看到这一点。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把我们今天啊主日聚会啊我们的信息，我们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啊，求主你亲自的施恩，亲自的带领，亲自的保守，让我们今天的主日聚会满了你丰盛的恩典。也特别求主你啊，真的是眷顾我们的讲台，让讲台充满从天上来的力量，因为我们今天要分享天上的祭坛。愿主你就使我们虽然在地，却看见天上的荣光。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帮我拿一下水杯，水杯帮我拿一下。好，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来跟大家去分享哈我们的祭坛系列哈，我们分享我们的祭坛系列。那么我们的祭坛系列呢，大家知道哈，我们现在进入尾声。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呢是天上的祭坛。好，我们之前讲过了，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说祭坛的信息呢是贯穿圣经的重要的信息。好，就是我们看到其实在整本圣经当中到处我们都看到关于祭坛的信息。如果我们忽略了祭坛信息，我们对我们的信仰的认识就不全面，对吧？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天上的祭坛呢，我们是讲到启示录。那么我们其实里面牵扯的经文蛮多，我们先在这里呢先来读其中的两节的经文，启示录六章九到十节啊，启示录六章九到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好，我们看到其实这里面是讲到启示录里面第一次出现直接讲到祭坛的经文。好，那么我们其实要看的话，我们就晓得说其实启示录里面讲到祭坛的地方是蛮多的。我们直接讲祭坛的经文就有五处。如果你去看新约圣经的话，在一卷书当中有五处都讲到祭坛的，不多的，真的不多的，你去查一下，对吧？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相信说我们去看这些祭坛的信息的时候呢，要给我们很多的思考。比如说这个天上的祭坛这个信息当中有哪些宝贵的真理，然后这个天上的祭坛对我们今天还在地上的人它有什么意义，对吧？我们去讲天上的祭坛的时候，我们会得到哪些提醒，我们会得到哪些激励，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明白这些宝贵的真理。那关于今天我们要讲的天上的祭坛呢，我们从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去分享。首先我们要看看，我们说从地上到天上，从地上到天上，弟兄姊妹，就是我们要去看这个天上的祭坛它给我们的一些提醒，就是我们需要去晓得说，诶，我们大家都记得哈，我们第一次献祭在哪里啊？第一次献祭在哪里啊？在伊甸园，谁做的呀？是亚当做的，夏娃做的，上帝做的。对了，亚伯那次不是第一次，对吧？亚伯为什么知道献祭？是因为上帝教导了亚当夏娃，亚当夏娃又教给他的孩子，阿们吧。所以你看到祭坛的开始，献祭的开始是从上帝开始的，并不是人堕落了说，呀，我们怎么办，我们跟上帝之间关系出了问题，所以我们要想一个办法跟上帝恢复关系啊！我想到了，我们可以献祭跟上帝就恢复关系了，没这回事。人不会想到这个方法的，这个方法是谁给的呀？是上帝给。亚当夏娃想到的方法是什么，弟兄姊妹还记得吗？亚当夏娃想到的方法就是用无花果树叶群，然后呢他们是朝向上帝还是躲避上帝啊？躲避上帝，他们上帝在哪儿，我们躲开他。所以人不会想到祭坛的，阿们吧。那么我们今天讲天上的祭坛的时候，你要注意，你要注意什么呢？就是我们特别感慨，我们特别感恩的地方，就是你会发现这个天上的祭坛是从创世纪然后到了启示录它还有， 所以他告诉我们什么重要的信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还有祭坛，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说了创世纪的祭坛是从上帝开始的，到了启示录，我们知道启示录就是圣经最后一卷书了，上帝告诉我们说将来到天上还能看见祭坛。所以我们说我们看见我们的上帝是什么上帝啊？是创始成终的上帝，阿们吧。他开始，他不会走一段，你像我们人经常会有这样的软弱，我们说哎呀，听说有些讲的说哎，体育锻炼对身体好啊，好啊，今天看了一个视频或者看了一篇文章，他都讲到体育锻炼的好处，所以呢看了以后我觉得很好，我也决定要体育锻炼。然后你七天之后再问他练得怎么样了，他已经不好意思了，对不对？现在我不搞了，那个对我不合适。然后你哎，那又看了一篇文章说哎呀啊，做这个事情好啊，然后每天要怎么怎么样，哎，好啊。然后过一段时间你一个月之后再问他那个事情坚持的怎么样了，嗯，我现在发现那个不太适合我，又没有了。我们的上帝是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上帝不是，我们的上帝是创始成终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他的祭坛的信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从伊甸园到新天新地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的上帝是创始成终的上帝。所以圣经上面讲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他就必成全。阿们吧。我们把我们的事情交给上帝是最聪明的。事情存在你心里怎么样？事情存在你心里经常压得你睡不着觉，对吧？让你辗转反侧。但是事情交给上帝呢，你就会发现大不一样。凡是交给他的，他给你成就的结果是什么？是说哎，行，我给上帝打100分，是这样子吗？没有，你会发现上帝成就的远超过你所求所想。阿们吧。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创始成终的。其次我们要看到说，当我们再去看这个天上的祭坛的时候，你要去晓得说祭坛就代表我们的信仰。阿们吧。所以当我们看到天上的祭坛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因为很多人在地上，特别我们跟一些人传福音的时候，有些人就说哎呀，人呐要有一个信仰，人呐要有一个信仰，人如果没有信仰啊太惨了，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是吧？我们就听到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去说。那对这些人来讲的话，他们会认为信仰是干什么的？他们会认为信仰是精神寄托，对我今生很重要。但是我们看到启示录的时候都看见了什么？都看见了祭坛。这个时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的信仰不是仅仅关乎今生的。我们的信仰跟今生有没有关系？弟兄姊妹，有，大有关系。我们的信仰在今生是最厉害的信仰。阿们吧。你去什么佛教啊、道教啊、伊斯兰教啊，他们都讲今生，然后特别民间迷信更讲今生，对吧？有些人为什么跑到佛庙里面去求财嘛，对不对？为了今生的财啊，哎呀，我好长时间没生孩子，我想生个男孩啊，哎，送子观音送一个孩子给我吧，啊，什么什么的。他对今生很看重。你注意，在这个世界上面的宗教，不管他怎么讲他的超越，讲的多么玄，最后落脚点只在今生，同意不同意？如果佛教不讲说你去拜了佛然后就能发财的话，我跟你讲佛教早倒闭了，同意不同意？早倒闭了。人就是这么可怜。但是我们基督教信仰，当你去看启示录的时候还有祭坛，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信仰不单关乎今生，而且把你带到永恒里面去。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的福音不是今生仅仅是今生的精神安慰，我们的福音是能够让我们看到永恒的天堂的望远镜。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一点上面，如果你把这个我们的信仰仅仅看成是一种精神安慰的话，太可惜了，你明白吗？就好像给你一个金碗，你觉得这个金碗容量太小，哎呀，能干什么呢？就喝一点水。等你真的明白，你说这个金碗呢，这样的，而且我不是仅仅是金碗哦，这个还是有历史的哦，这个是1000年前就有人做出来的，哇，价值连城。你知道我们的信仰是宝贵到这样的地步，为什么？因为它不仅关乎今生，它是把你带到永恒里面去。阿们吧。它是让你看见永恒的天堂的望远镜。为什么我们今生这么多愁苦？因为我们总是盯着今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不愁苦？就是当我们的眼睛望向永恒的时候。阿们吧。真的，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得胜？当我们的眼睛望向永恒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不能得胜，就是因为我们看得太短浅。如果我们看深一点就不一样。所以当我们看到有天上的祭坛的时候，它还有这样的意思。然后我们再讲，我们说这个 天上的祭坛他还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说从天上到地上的信仰。哎，你说梁弟兄奇怪哦，你的主题是不是写错了， PPT 是不是搞错了，哈，前面说从地上到天上，现在又说从天上到地上。我讲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还记得我们之前跟大家讲出埃及记，大家还记得吗？对吧？出埃及记里面讲到当摩西到了山上，然后上帝教导他怎么建帐幕的时候，上帝特别对摩西有一个吩咐。什么吩咐呢？就是你一定要谨慎，要照着什么呀？照着天上这个山上的样式，照着山上的样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看，我们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一定要去知道说，我们的信仰其实虽然看起来从这个圣经的启示的次序来讲的话，那么它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从我们眼见的角度来讲的话，它是从伊甸园到新天新地，但是真实的次序是什么？真实的次序是先有了天上的本体，地上不过是它的影。阿们吧。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我们 PPT 上也有，就是希伯来书八章五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八章五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我们信仰的宝贵吗？当我们看到天上有祭坛的时候，你要知道说，其实我们在地上祭坛的原型是什么？我们在地上祭坛的原型是天上的祭坛。阿们吧。我们并不是，你知道世上所有其他的宗教都是人在地上去想，哎呀，他看到打雷了，说可能有个雷神，看见下雨了，可能有个雨神，然后祭雷神该怎么祭呢？因为雷神是打雷的，我们要用这种方法啊。雨神怎么祭呢？因为雨神是下雨的，所以人就想着中国就说什么龙王啦、啊、什么之类，哎，我用这个方法来祭。但是基督教信仰不是这样，基督教信仰其实是从天上已经有，然后启示到地上。阿们吧。所以我们基督徒永恒的归宿是哪里？是天堂。其实我们的根源在哪？我们的根源也是在天上，你明白吗？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很可爱的说，哎呀，我们基督徒啊，生在世界上面，最后上帝把我们接到天上去，我们很幸福，我们的根本来在地上，现在变成天上了。我说不对的，圣经上面讲说，你们本是什么的国民呢？你们本是天上的国民。他说你们要思想，为什么要思想上面的事？因为你们是天上的国民，因为你们是神的儿女。阿们吧。所以我们去看天上的祭坛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明白，要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不单归宿是永恒的天家，我们的根源也是永恒的天家。你是上帝在什么时候拣选的，弟兄姊妹？创世以前，在永恒之中就拣选你。所以当我们讲这个话的时候，有些人说，哎，你们基督徒好不要脸，你们明明都没上过天堂，居然敢说自己的根源是在天上。我们说是啊，我们确实没上过天堂，离开这个世界我才上，但是我却很确定的讲，我的根源在天上。为什么？因为上帝在永恒之中拣选了我。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些，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我们说我们盼望弟兄姊妹要去看到，要去知道，就是我们说天上的祭坛是从地上到天上的信仰，你要看清楚，你要知道说，我们的上帝创始成终，我们的上帝把我们赐给我们乃是永恒的盼望，他给我们的信仰是天堂的望远镜，我们在地上的祭坛是天上祭坛的影儿，我们将来到天上要去见本体。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就要看我们天上的祭坛，就是我们来聚焦到启示录里面讲到的关于祭坛的信息。我们刚才讲了，在启示录当中关于祭坛的信息直接讲到祭坛的有五处经文，就是我们说你要明白，在新约圣经当中一卷书有五次讲祭坛的不多，真的。我因为我没有仔细去查，但大家可以去对照一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有五次都讲到祭坛的应该只有启示录了。从这个角度来讲，新约圣经当中讲祭坛讲的最多的一卷书居然是最后一卷书。那么我们去看看这个天上的祭坛它都给我们有哪些的启迪。 那么我们先来看启示录当中第一段讲到祭坛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启示录六章九到十节。我们刚才读过，我们现在再读一遍启示录六章九到十节，在我们 PPT 上有，大家一起来读。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被杀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弟兄姊妹，你注意哈，启示录里面讲到祭坛，我们刚才讲了有五处，而第一处讲到祭坛，讲的居然是什么人呢？讲的是殉道师，讲的是殉道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世界来讲，世界喜不喜欢殉道师？不喜欢。如果喜欢就不会杀他们了，阿们吧。世界是轻看殉道士，世界是逼迫殉道士。但是在启示录里面讲到祭坛的时候，第一次出现是殉道士说话。所以殉道士在上帝的心目当中是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
重要的。
重要的。所以你要明白，而且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呢？是揭开第五印的时候。第五印从哪里揭开呢？是从殉道士的祭坛那里揭开的。大家要明白，我们看到在前四印其实是大家很熟悉的，连一些非基督徒都知道，前四印就是四骑士，大家知道吗？前四印就是四骑士，有白马骑士，有红马骑士，有黑马骑士，有灰马骑士。那么当然解经家有不同的解，比如说白马骑士，那有比较普遍的是说这是征服，然后红马是什么呢？战争。还有什么呢？黑马呢是什么呀？是饥荒。灰马是什么？是死亡。所以前面四骑士全部都是各种可怕的灾，然后到了第五印的时候是殉道士在祭坛里面说话。所以你就看到，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大家要看到说殉道士的祷告它的重要性，他的祭坛的重要性，阿们吧。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不客气的去讲，我们说殉道士他们的影响力不被死亡限制，阿们吧。杀殉道士的人对这个世界还有影响吗？没有啦，对吧？杀殉道士那些人死亡把他们的眼睛一合上，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力等于几啊？等于零，阿们吧。我们的殉道士还在影响这个世界。我们一讲殉道士还在影响这个世界，一般人的说法是什么呢？说对啊，殉道士的传记，殉道士的故事还在激励弟兄姊妹，同意不同意？同意。但是启示录讲更深的东西，我们的殉道士死了以后是不是他们就沉睡没有意识了呢？不是。圣经里面启示录告诉我们说，他们死了以后他们在哪里啊？他们在天上的祭坛那里继续的祷告，而且在继续的影响这个世界，阿们吧。因为他们在祭坛那里发出声音的时候，第五印就出来了，你明白吗？所以希律杀了不少初代教会的基督徒，是吧？然后我们看到罗马的暴君杀了不少初代的基督徒，我们中国的那些什么义和团啊，包括前几十年啊，甚至现在还有对基督徒的逼迫，还有殉道士的产生。但是所有逼迫殉道士的这些人，他们在哪里？他们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影响是什么？他们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影响都是糟糕的影响，而且他们的影响很快消散，但是殉道士在天上还在影响世界。他们一祷告天使都要动作，他们一祷告上帝都要工作，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殉道士的影响力不被死亡限制。而且我们看到殉道士他在这里他们祷告什么，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和我们很多今天的基督徒又不一样了。我们很多基督徒都说，哎呀，我们不要讲审判。你注意殉道士在天上讲什么？讲审判。而且他们在大声的呼吁说，主啊，你为什么不审判？你说为什么殉道士到天上说这些话？你看斯蒂凡临死的时候，他不是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在他们身上吗？难道到了天上，他在地上憋了几十年，到天上终于憋不住了，然后到天上说，主啊，审判他们，我死得好惨，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我跟你讲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看的山川河岳，我们看到一些东西觉得，哎呀，还可以，还可以啦。但是殉道士现在在哪里啊？在天上，他们看到天上的荣美，他们知道上帝要赐给我们那个新天新地是多么的美。人与人之间彼此相爱，人与人之间没有罪恶，人与人之间没有隔阂，是多么的好。而那些 抵挡福音，抵挡上帝的势力，在拦阻天国临到世人。所以当你看到这么好的东西，然后因为这些人拦阻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对人有爱心，你会说没所谓呢，还是你说要把拦阻拿掉，让这些快一点临到众人？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真正的爱一定呼唤公义的审判。阿们吧。如果我们有真正的爱心，不可能说哎呀我就是爱这些人，但是我一听到审判我就反感，这个是错的，这不是基督教信仰。阿们吧。基督教信仰告诉我们的就是，你愈爱灵魂，你对那些伤害灵魂的东西你就越憎恨。阿们吧。我们就举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做父母的爱自己的孩子，当我们发现有些东西在伤害我们的孩子，你会不会说无所谓啊，继续伤害啊，没关系，继续害他？还是你会很生气，你很想把那些东西拿掉？你是想慢慢的拿掉还是快快的拿掉？当我们做父母的看到孩子有些坏习惯在腐蚀他们，在伤害他们的时候，你是希望他的坏习惯马上解决，还是希望说没关系，这个坏习惯跟他20年再说吧？啊，你想怎么样马上解决？你就明白殉道士为什么在祭坛那里这样大声的呼喊，这样大声的呼喊，主啊你要审判，你要让你的国快点临到世人，让这些可怜的被罪恶压制的被邪恶压制的人早一点饱尝你福音的拯救。阿们吧。所以这就是殉道士的祭坛，我们在启示录里面看到的第一个祭坛。那我们在启示录里面看到第二处讲祭坛的经文呢，在启示录8章，我们读1到3节，其实它内容不止这么一点，但我们只读这三节，大家一起来读，在我们 PPT 上有启示录8章1到3节，我们一起来读。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约有2刻，我看见那站在神前的7位天使，有7只号赐给他们，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弟兄姊妹，其实这一段的经文它内容很丰富，我们今天一下子要把5处都讲完，我们不可能每处都把它的深刻意涵都讲出来，但是我们在这里要一点点跟大家去讲，就是我们在这里也讲其中一点。大家注意，这是揭开第几印呢？第七印。第七印的时候又出现祭坛了。我们刚才讲启示录里面刚才讲的殉道士的祭坛是在第几印出现的？第5印。第七印的时候祭坛又出现，而且在祭坛这里呢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看到在祭坛这里面有7个天使，因为七印之后就是7号了，有7只号赐给他们，然后天使在7号之前又怎么样子呢？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所以你注意，这里面我们要看的重点就是天上的寂静。天上寂静2刻是什么意思？就是大约半个小时。弟兄姊妹，你别觉得半个小时很短，真的很短吗？我问你，我让你安静半个小时不动，做得到吗？特别今天的中国人，别说半个小时，我自己都试过，有时候15分钟都做不到，说我要静15分钟，然后啊还没到3分钟就想起这个事，想起那个事，哎呀哎呀，我不是说我要安静15分钟的吗？哎，在，我们经常失败。天上寂静半个小时为了什么？为了等候祭坛的祷告。阿们吧。因为这里面讲的说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然后7印结束7号开始。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里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你知道祷告的重要性。当圣徒祷告的时候，当我们为合神心意祷告的时候，甚至天堂都会为你安静半个小时，他在等。圣徒的祷告，其实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祷告不仅仅影响这个世界，我们的祷告会怎么样子呢？会影响到灵界。你注意哦，这里面讲说第七印要开始，但是第七印还没开始的时候就要等，等到祭坛上面的祷告的声音发出来，等到上帝去做他的工。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我们说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祷告，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也发现说哎呀，祷告的时候我心原来烦躁马上变安静了，这是不是祷告的功效？是的。然后你祷告了以后，你发现这个世界有些事情改变，比如说昨天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收拾的时候，哎呀，我们发现我们的这些 这个光笔啊，然后这个遥控器找不着了。哎呀，我们找来找去，我跟卓华姊妹，我们找来找去，到处都找了，就差翻垃圾堆了。卓华姊妹都把手套戴上，说来吧，会不会丢到垃圾里？我把垃圾也翻一翻。然后我们找，然后后来啊，算了，我们祷告吧。然后因为要吃晚饭了，要我们晚上有守望台，守望台之后，然后我们说，哎呀，还没找着，算了，我们走吧。哎，这个时候突然圣灵就感动。卓华姊妹说，哎，有没有可能放包里啊，你回家看看你的包吧。我想，哎，对哦，我还有个包在这儿。然后打开包，哎呀，什么东西都在里面。所以我们祷告，这个世界里面有些事情发生改变，同意吧？我们家就有这个经验，只要钥匙一找不着，我们就祷告，祷告完了就找着，对吧？但是你注意，启示录这里面讲的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发生？天上寂静半个小时，然后七号开始，我们的祷告会对灵界产生影响，你明不明白？你不要以为说你的祷告只影响你眼睛看得见的这个世界，我们的祷告会影响灵界。魔鬼为什么怕基督徒祷告，你知道了吗？魔鬼为什么怕基督徒祷告？因为基督徒祷告会影响灵界的，你祷告的时候天使会做工的，魔鬼就害怕，所以你知道魔鬼就一定千方百计诋毁祷告的功效。他看见基督徒祷告他就恐慌。你知道我们现在也有，以前也有，基督徒有论坛，大家知道吧，对吧？有些基督徒开一个论坛，大家在里面讨论问题，讨论的非常热烈，吵得一塌糊涂，是吧？然后血气上冲，什么都来。其实基督徒的论坛，我不说它完全没用，因为有真理确实越辩越明，但是基督徒的论坛魔鬼不太害怕。你知道魔鬼怕什么吗？魔鬼怕基督徒的祭坛，阿们吧，魔鬼怕基督徒的守望台。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说弟兄姊妹，我再讲，我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你要去参加守望台。我们现在我们已经开始了，我们几乎每天都有，对吧？除了我们的同工会，除了我们的主日，其他的时间我们每天晚上我们都有我们的守望台。我鼓励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因为每个人的工作时间不一样，你不能做到每次你都参加，但我鼓励你，你一定要规划，你尽可能多的参加，阿们吧。你最低限度你一个月要上去一次，如果你一个月连一次守望台都上不去，就太可惜了。我跟你讲，太可惜了，因为那是你的权柄，那是你影响世界、影响你的家庭、影响灵界的机会。你把这些机会放掉，所以魔鬼当然经常欺负你。但是你经常登上守望台，你就会发现不是魔鬼欺负你了，是魔鬼怕你，阿们吧。因为你看到连天上都寂静半个小时，然后直到圣徒在祭坛上面的祷告达到时候了，下一场更大的属灵的事情才发生。七号居然是从祭坛开始的，你有没有注意到？对不对？是从祭坛开始。七号，七号是在启示录当中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从祭坛开始，你就明白，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在参与重大的事情。你吵架的时候，你说不是，我现在在阐述最重要的圣经真理，我吵赢他们，我要让他们所有人都服我的观点。你没有参与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当你登上守望台，你去祷告的时候，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参与了很多很多非常重要的事情。阿们吧。连灵界都受你祷告的影响，你明白吗？所以保罗才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里讲说，我们不是与处血气的征战，我们是跟什么征战？我们是跟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阿们吧。你要打败魔鬼，只影响这个世界，怎么打败魔鬼？你如果只能影响这个世界，魔鬼一点都不怕你，就是因为你祷告的时候能影响到灵界，所以魔鬼怕你。阿们吧。你一定要知道，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处，我们看到天上的祭坛。第三处关于天上的祭坛，我们再一起读一下启示录十一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在我们 PPT 上也有启示录十一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起读。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度量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那我们看，注意这里面又出现祭坛了。这个祭坛出现在什么时候呢？是有一根苇子，就是使徒约翰在异象当中看到上帝给他一根苇子，其实就是做量尺，干什么呢？要量 量什么呢？上帝说量什么呀？量神的殿，还有什么？还有祭坛，其他都不用量，其他都不用量。所以这里面的殿预表的是什么？教会。阿们吧。因为这里面说殿外的院子不要量，然后呢殿中做礼拜的人都要量量。很显然他不是讲个人的，他是讲群体，他是讲教会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你要明白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在讲台上反复强调，但是我们很容易忽视。你看在这个世界上面，大家都是眼球经济，所有人都想抓你的眼球，所有人都想让你知道说他是最重要的，对吧？所以政治家就想跟你说政治最重要，你不明白政治怎么在这个世界上活。然后经济家就说不行，经济最重要，你如果不懂怎么经商，不懂经济你怎么活。然后体育家就想说不，所有这些都会过去，身体健康最重要，是吧？所以最近就是什么健身操又热起来了，然后哎呦好多人都跟着跳，然后说跳了五分钟浑身受不了，然后大家还在那里要晒一晒，说哎呀我也跟着他在跳，是吧？所有人都想说我是重点，我是重点。我告诉你，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什么是重点。上帝说其他都不用量，只要量我的殿，只要量我的祭坛。所以上帝关注的重点是什么？是他的教会，弟兄姊妹。所以魔鬼也千方百计让你轻视教会，有不少基督徒都是错解圣经。我们因信称义以后讲了一个真理，叫人人皆祭司，同意吧？我们不是通过教会跟上帝相交的，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是谁？耶稣基督。所以魔鬼赶紧来做工，说你通过基督就跟上帝有关系了，你不需要教会的，你要教会干什么？教会就是一个俱乐部，喜欢去就去，不喜欢去就不去，对吧？今天你喜欢 disco， 明天你就换成爵士乐了，后天呢你又喜欢摇滚了，你就到处走就行了，没有关系的，对吧？魔鬼为什么讲这些话？当一个基督徒跟教会的关系出问题的时候，这个基督徒的灵性是没有办法不断成长的，你明白吗？圣经里面把我们比喻成基督的身体，同意吧？我们每个人都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假设我不小心走到哪里，咔嚓一刀把我的小指给砍断了，我这个小指然后掉在地上以后，它会不会活蹦乱跳的自己走啊？他说没关系啊，它自己走呗。你看原来被你这约束着多不自由，现在断了自由啦，会不会这样子？弟兄姊妹，不会，这个指头就快要死了，所以医生都要说你指头断了多长时间，来得及赶紧给你接上，对吧？时间太长我接不上了，你明白吗？我们和教会的关系也是如此，基督徒如果没有一个教会属灵遮盖我们的时候，我们生命是受亏损的，你明白吗？你要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教会有没有完美的教会？
没有，
完全没有，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的教，但是主会带领你到你合适的地方去，阿们吧。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上帝特别关心教会，教会才是这个世界的核心，真正影响这个世界的是教会。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些时候，大家不要骄傲，当这个世界很糟糕的时候，责任在哪里？我们说不是，这是很糟糕，当然都是他们的不好，你不能这样说，你又说你是中心，然后世界糟糕又跟你没关系，跟我们真的有关系。每当世界出问题的时候，教会你虽然他们逼迫教会，我们要代表我们在生活的这个世界向上帝悔改，阿们吧。而且有的时候真的是教会没发挥作用，世界才变得这么糟糕，对不对？美国为什么变成这样子？欧洲为什么变成这样子？中国为什么最近这样子糟糕？难道跟教会一点关系都没有吗？只是基督教会受逼迫吗？跟我们是有关系的。我们有的时候该说的话没说，特别重要的是我们该做的祷告我们没有祷告，阿们吧。疫情刚起来的20年我们就祷告，但是我们那个时候以为说我们祷告吧几个月应该就过去了，然后我们的公众号也牺牲了，我们也牺牲了，没想到20年没过去，21年也没过去，22年还在祸害我们，对吧？我们要干什么？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继续祷告，阿们吧。直到这灾祸过去，因为教会才是核心，你要明白这些。而且我们还要看到，就是上帝在里说，他说量他的殿就够了吗？没有，他说你不单要量我的殿，还要量什么？还要量祭坛。所以教会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教会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他的祭坛，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吗？我们主日在这里聚会， 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哎呀，我们就像一场演唱会一样，我们有各个环节，我们前面有祷告，有唱诗，有读经，有讲道，有听道，有什么什么，然后这一场就结束了。我们主日聚会的时候是在上帝面前，大家聚集在一起，在上帝面前献祭。阿们吧。像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那里说的那样子，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阿们吧。这就是我们主日敬拜的真正的意涵。然后我们还要去明白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讲我们有守望台，我们守望台要干什么，对吧？我们要在上帝面前去祷告，我们要在上帝面前去献祭。哪里有祭坛，哪里就在上帝在度量。你的家有没有在上帝度量的范围之内？还是你的家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殿外的院子干什么？留下不用量，因为那是给什么？外邦人践踏的。只要你没有祭坛的地方，都是被外邦人践踏的。阿们吧。你有没有为你的工作祷告？我们有定啊，工作不是属世的吗？还祷告什么？我去工作的时候就是进入世俗，回到家的时候我再回到属灵。不是，你要为你的工作祷告，你要为你在工作当中所做的工，你要领受的恩典，你要彰显上帝的荣耀去祷告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工作也是在上帝度量的范围之内，不再是外邦人践踏的地了。阿们吧。这就叫得地为业，你得的地就越来越宽广。那有些弟兄们说，梁弟兄你们家好啊，你跟师母你们两个都是基督徒，我的先生还没信主，那我怎么搞祭坛？为他祷告，让上帝顾念你的家。阿们吧。我的，你的孩子有没有信主？或者甚至你的父母有没有信主？如果没有，你要建起祭坛为他们祷告，像哈拿一样说，主啊，你不答应我，我就不离开你，我就一定要直到倾心吐意，你同意我的祷告，让我生养众多。阿们吧。要像雅各在雅伯渡口一样说，主啊，如果你不给我祝福怎么样子，我就不让你走。我的先生如果不信主，我不让你走。我的父母亲已经80岁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主死亡就临到他们，他们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我不能眼睁睁的看到他们这样子，你怎么办？你不能只是发愁啊，你说，哎呀，我父母心好硬啊，老革命你知道吗？哇，那个无神论啊，那个进化论啊，那个东西，我的天哪，我说不过他的。你光是发愁没有用的，你要干什么？把你的祭坛登上耶和华的祭坛，为他们祷告，直到他们身上显出圣灵的印记来。阿们吧。所以你要看到这些，所以上帝纪念的是他的殿，是他的祭坛，我们一定要明白这点。这样子你的眼光不要被世界抓走。世界跟你说，最近俄乌冲突，大家关注一下军事吧。我以前很喜欢军事的，所以什么飞机啊、大炮啊、导弹啊，然后喜欢这些。其实你看到世界发生大事的时候，你要转过头来关注祭坛。阿们吧。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厉害的地方，当我们到祭坛上去祷告的时候，事情就会发生逆转，对不对？你看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事情，那些恶人前面他们很嚣张说的，哎呀，没问题的了，我们搞定他。然后有些事情没搞定，你知道什么原因吗？我们世上的人赶紧来争功，说，哎呀，我的军事厉害啊，我的政治厉害啊，我的经济手段厉害。我不相信这些，我相信是有圣徒在为这件重大的事情祷告，然后就扭转过来。阿们吧。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我们说我们要看神的殿和神的祭坛。那么我们要再看第四处在启示录当中出现的祭坛，启示录14章18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启示录14章18节在我们 PPT 上面有，我们一起来读。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像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好，那其实这里面它后面的内容很丰富，我们再强调，我们不是今天不是讲启示录，以后有机会我们会专讲启示录，然后让大家听听，因为启示录是很重要的，然后很多基督徒很感兴趣，但是对启示录乱解经也是全世界最离谱的。那我们以后有机会要跟大家专门去讲启示录，但是我们今天集中在祭坛这里。你注意这里面启示录14章这里讲说，有一位天使从哪里出来？
祭坛
出来。你注意哦，天使不是从上帝宝座那里出来，居然是从祭坛那里出来。所以这里面就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天使在圣经上面讲他们是奉差遣服役的灵，服役服侍谁？ 服侍上帝，听上帝的吩咐，阿们吧。服侍谁？服侍神的儿女。那么天使的工作从哪里开始？我们很多时候都想，天使的工作当然是上帝吩咐了，阿们不阿们？阿们。上帝吩咐天使做什么，天使才做什么。天使和魔鬼的区别就在这里，你明白吗？魔鬼原来被造的时候是天使，但是因为魔鬼还就是撒旦，他当初他说我要升上与至上者同等，他说我要跟上帝同等，然后他就堕落了。堕落的时候呢，撒旦原来是天上的天使长，三个天使长之一，所以圣经上面讲说他带着天上三分之一的星一起堕落，就是我们相信上帝当初造了亿亿万万的天使，其中有三分之一跟着撒旦堕落成为鬼魔。那鬼魔做事情是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天使和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天使是听上帝吩咐，但你注意上帝怎么吩咐天使？上帝吩咐天使其中一个方式是用我们的祭坛，阿们吧。这里面讲说有一位天使从哪里出来啊？从祭坛出来，从祭坛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的祭坛居然是很多天使工作的出发点，你明白吗？所以你祷告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说啊，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说，我钥匙丢了我祷告应不应该呢？应该。我鼓励大家真的是这样子，你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可以祷告，但是你不要以为说你的祷告仅仅跟今生的事物有关，你的祷告甚至会怎么样子呢？会影响到天使，你的祷告会是天使工作的一个出发点。弟兄姊妹，讲到这里，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祭坛的时候，我们讲了君尊的彼得，大家还记得是吧？彼得有一次受苦，就是希律想把先把雅各杀了，后来也想把彼得杀了，讨好犹太人，所以把彼得关到监狱里面，然后一左一右有两个士兵看守他。我们上次讲，我估计彼得比较壮，不像我这么小，个子肯定比我大啊。如果个子小的话，一个就看住了，对吧？如果他不壮的话，一个就看住，两个一左一右睡在他旁边，然后彼得就在那安睡，所以彼得的信心真很伟大，好，这样子睡。然后结果呢，发生什么事情啊？天使过来把彼得身上的锁链解开，把彼得带走了，对吧？圣经上面有记载，就是当彼得他在监狱里的时候，他一被抓，然后当初的初代教会就开始为彼得祷告，一直到祷告到彼得被释放的时候，彼得去找马可的母亲，然后去到那里的时候呢，大家还在祷告。所以彼得出来的时候，那个上次我讲错了哈，就是有姊妹遇见彼得的时候，然后说哎呀彼得来了，然后那些人不相信，不是说这是彼得的鬼魂，而是说那个说你们肯定是看见彼得的天使了，彼得应该还在监牢里，说不是，彼得真的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注意，天使搭救彼得，这是个历史事实，阿们吧。这不是做梦，这不是编造的，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而天使为什么来搭救彼得？圣经上面记载是圣徒的祈祷发动了这件事情，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的祭坛是天使工作，很多天使工作的起点。你希望天使做什么？你要去祷告，只要你的祷告合乎真理，天使就会做工，阿们吧。是这样子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的祷告影响世界。我刚才讲，对这个世界来讲，真正的核心是教会，教会的祷告才是这个世界里面最有影响力的东西。所以基督徒在今生最少使用、最可惜的就是我们祷告的太少。这个世界变成这个样子是跟我们懒于祷告有很大关系的。如果我们都殷勤祷告的话，我们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同意吧？所以你不要被魔鬼欺骗，魔鬼说不行，你这个很忙的，等一会儿有一个电话，然后有时候就是有人打电话来给你推销广告，就浪费你半个小时，结果你守望台没上去，对吧？这个就是魔鬼欺骗你，让基督徒不能影响这个世界。但是我们还有一点经常会忽略，我们的祷告影响灵界。我们刚才讲了魔鬼为什么怕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对灵界都发生影响，我们祷告的时候整个灵界会有响应，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你的祷告是多么厉害。所以到希伯来书里面就把真理给我们讲清楚，为什么我们的祷告可以影响灵界，甚至可以启动天使的工作。希伯来书第一章就讲到说，我们是神的儿女，而天使呢，天使是服役的灵，就是天使是神家里的仆从，我们呢 我们是神家里的儿女，到底是儿女指使仆从做事情，还是仆从指使儿女做事情？儿女指使仆从。所以你就明白了，有些观点是不对的。有些人说，哎呀，天使让我做什么？天使不会，天使如果让你做什么，一定告诉你是上帝告诉我，让我转达你，阿们吧。所以天使来告诉玛利亚说，哎，你要圣灵感孕生一个孩子了，这是上帝让天使转告玛利亚，而不是天使来吩咐玛利亚，阿们吧。一样的，天使不会来吩咐我们，天使可以把上帝的心意传达给我们，但是因为他是神家里的仆役，天使众天使都是神家里的忠仆，而我们是神家里面的儿女，所以我们是可以影响灵界，我们是可以影响天使的，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你还要不要拜天使？你有见哪家的孩子家里面有个佣人在那里他跪着拜他？不会的，对吧？因为他只是我家里的佣人，我要拜的是谁？我要拜是独一的主，我们的上帝，三位一体的真神，阿们吧。所以你去看，要知道这些，这是我们说的第四个，我们看到启示录当中直接讲到了祭坛。那启示录当中第五段关于祭坛的真理记载在启示诗录当中16:7，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启示录16:7，我们一起来齐读。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啊，你的判断意在成灾。好，我们看这节经文的时候，这个是什么呢？在祭坛当中发出的赞美。其实因为我们在这里，因为上下文经文很长，我们不读了。其实这里面是什么时候发出的赞美呢？这里面是在七碗当中发生的赞美，就是上帝把七个愤怒的碗倾倒在这个世界当中，所以这个世界就有各种各样的灾。然后到这里的时候，中间就说在祭坛上发出了赞美，是吧？其实如果我们看上下文启示录，大家回去看16是有很强烈的对比。16当上帝把他愤怒的七碗倾倒下来的时候啊，有血呀、啊，然后有这个太阳的灼烧啊等等这些的时候，地上的人怎么样子呢？地上的人就向上帝发怨言咒诅，但是赞美的声音从哪里发出来的？从祭坛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看这段的经文当中的时候，我们就特别的感恩。感恩在哪里？就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当上帝发出七碗的审判的时候，在哪里能发出赞美的声音呢？在祭坛上。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你要上祭坛。因为当我们眼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很生气啊，对吧？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那我在上海有认识的弟兄姊妊，有好朋友，有同学，然后原来以为几天解封，到现在也没出来。其实有时候你看的是很心痛的，看到一些消息好难过的，对吧？然后你有的时候真的是忍不住心里面那种怒气就升上来，这个时候怎么办？如果你任由那个怒气在你胸中去燃烧的话，你会受损，而且没有用，对吧？那你怎么胜过这些？我们有些人就说，哎，岁月静好。没有岁月静好了，岁月静好不是圣经上面讲的，对吧？但是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要登上耶和华的祭坛，我们要在上帝的祭坛这里，我们就胜过了我们里面的愤怒，我们就胜过了我们里面的伤心，我们就在祭坛上面发出对上帝的赞美，阿们吧。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登上祭坛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祈求，我们登上祭坛的时候，再在上帝面前向上帝感恩，向上帝赞美，甚至在这个黑暗败坏的世界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依然可以在祭坛上面发出感恩和赞美。请问这是不是得胜？这才是真正的得胜。那些讴歌岁月静好的根本没得胜，同意吧？那些人不过是蒙住自己的眼睛，塞住自己的耳朵，掩耳盗铃罢了，对吧？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世界上不就是这样子吗？对吧？所以之前我还看到一个视频，然后上海明明没解封，然后他们在那拍啊，说解封了，然后一群人出来，然后还拿个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是奖状啊什么东西，然后在那里，然后结果有个老人家看着受不了，就生气，对吧？说你明明没解封，你们在这里作假啊，是不是？所以那些人装着说我们很开心呢、啊，我们没有难过，他们得胜了没有？我问大家。那些人在发愁吃，那些人在发愁穿，那些人在发愁他们的工作，还有一些人在上海生活一个月，他要供房子，原来供房子可能月供 贷款可能都要10000-20000或者多少钱，因为两个月不能工作，他已经没有这个钱，这些人发愁。另外人说我不发愁，我很得胜。请问得胜不得胜？一点都不得胜。什么是真正的得胜？那你说我们就跟他们一起发愁咯。圣经上面讲说要与喜乐的人同乐，然后呢与哀哭人同哭，这才是现代心理学所谓的同理心的来源。阿们吧。但圣经里面比他的同理心要更强的多得多。然后你不仅仅是跟他同理心，你还能够超脱出来。在哪里超脱？在祭坛上。所以弟兄姊妹啊，你如果为着我们周围的环境，不管是广州的环境、中国的环境、世界里面发生的事情，你心里面有忧愁，你该怎么办？你要去祭坛上去赞美，你要到祭坛上去寻求上帝。上帝把你提升起来的时候，你从更高的高度去看这一切。阿们吧。这个时候你才真正得胜，否则你没有，你只不过就是装作不听，装作不看。不是的，真正对这个罪恶世界，真正对这个世界里面的黑暗，对这个世界里面悲哀的得胜，是站在祭坛上。所以为什么我们有些基督徒其实是很好的弟兄姊妹，我看到我有时候也心痛。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是很有同理心，很能感受别人的难受，但是他就陷进去了。你会发现他很多的忧愁，有些事情甚至真的跟他没有关系，但是因为他同情心很好，所以有些人就批评，我不批评这些弟兄姊妹，他是真的很能够感同身受，但是他走不出来。原因是什么？祭坛少了。你有同理心是好的，但你一定要有祭坛，你有祭坛才能从同理心的难过当中走出来。阿们吧。可能你身边就有亲朋好友，有你的一些认识人或者你不认识人，你为他们感到难过，但是你要从祭坛上才能走出来。你借着对上帝的感恩，对上帝的赞美，走出这个悲惨世界。阿们吧。一定要知道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我们看到了有五处的祭坛，对吧？启示录当中向我们借着这五处的祭坛都给我们不同的提醒，给我们不同的真理。我们好，第二点讲完，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讲第三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看，你看到天上的祭坛一定要看天上的祭司。阿们吧。光有祭坛没祭司有意义没有啊？没有意义。那么我们要去看看天上的祭司在这里给我们有哪些启发，给我们有哪些提醒。那关于讲到祭坛之后，我们讲祭司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去看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啊，这个题目我忘了改了哈，大家不要管好，所以这个都有疏漏的时候。好，那我们看天上的祭司哈，我们看天上的祭司，大家去看，当我们讲天上的祭司的时候，最大的祭司是谁？主耶稣。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哈，罗马书8:34，罗马书8:34，我们一起来起读。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的基督徒经常有一种孤独感，难受。为什么？因为我们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阿们吧。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过这样的生活，我以前过过。我有一段时间我们家是寄人篱下的，我们家是住在我们舅舅家住了好几年。然后虽然我舅舅家房子很大，但是寄人篱下是很难受的，所以很难受的，然后就巴不得赶紧走。所以后来我一上大学，然后哎呀觉得舒服，终于不用这样子了。那我们在地上是这样，但是我们经常有一个误会。我们误会什么呢？有时候我们一想到耶稣的话，我们有时候觉得，主啊，你现在在天堂上好舒服啊，你不知道我在地上多么苦，是吧？我有些亲朋好友，我一些很在意的人还没有信耶稣，他们不能理解我的信仰，他们甚至嘲笑我。我一心要把最好的给他们，他们不单不要，他们还嘲弄我，我好难受啊。主啊，你在天上那么好，你有没有知道我的痛苦？所以我们去看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主耶稣现在在天上其中做的一个重要的工作是什么？是为谁祷告？为我们，为我们这些在地上的人祷告。而且我们刚才看了启示录有五处讲祭坛的经文，到处去讲 这些天上的圣徒的祷告，我可以很确定的讲一件事情。讲什么事情？我可以告诉大家，不单主耶稣在天上为我们祷告，天上其他的圣徒有没有为我们祷告？有。林献高老弟兄有没有在天上为我们祷告？一定有。袁向整有没有为我们祷告？一定有。王明道有没有为我们祷告？一定有。去年离开我们的圣徒，他们到天上可以跟王明道他们讲说，哎，我是从广州走的，广州教会我离开的时候，我们那间教会是什么情况，他们很需要祷告，他们的牧者需要祷告，他们的同工需要祷告，他们的主日学的孩子啊很可爱，但是主日学同工不够啊，我们为他们祷告吧。他们会不会天上的圣徒听了这些话说，切，我们都上天上了管那些事干嘛，会不会这样子？耶，我们在天上多舒服，地上苦日子你还没过够吗？还想这些事干什么？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的。他们到天上以后，他们就更挂念我们，对吧？因为他们生活在所有人之间都彼此相爱，所有人之间都没有误会，没有痛苦，没有悲伤，没有眼泪的天国里面，他们在那里，我们跟他们是同为基督的肢体，他们不为我们祷告吗？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不用讲说一定有天使。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以利沙有一次被仇敌围困了，对不对？然后他身边的仆人赶紧跑过来说，哎呀，老师糟糕了，好多人把我们围困了，我们死定了。然后以利沙在那儿没事，然后以利沙就向上帝做了个祷告，主啊，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睛，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怎么样啊，比仇敌更多。所以上帝把这个哇，仆人的眼睛一打开来看，哇，漫山遍野火车火马在保护以利沙。所以魔鬼啊，魔鬼的差役啊，在这么多的天使天君面前变成了少数。原来我以为只有我和我师父两个人，然后人家来了几百或者几千人的大军，我们死定了，因为对比太强烈，对吧？但是现在我知道，他们来几百，围绕我们的天使有几万。我再跟你讲，我们基督徒在天上为我们祷告的基督徒有多少？你们知道吗？从亚当开始，有多少基督徒在天上？哇，亿亿万万，我跟你讲，多得不得了，对吧？所以与我们同在的永远比仇敌更多。这个世界现在也不过是70亿人口，阿们吧，大约还有十几二十亿的基督徒，对吧？所以抵挡我们的也不过就是四五十亿，天上的圣徒是不是只有四五十亿？我相信绝不止，阿们吧。而且每天都在增加，同意不同意？将来我们也要增加，对吧？因为主把我们接走的时候，我们上去，天上又多一个，又多两个，又多三个，不就是这样子吗？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不要怕，因为有天上的祭司在大祭司主耶稣基督的率领之下为我们祷告，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安慰，阿们吧。所以你不要担心，我们当中的青少年也不要忧愁，说哎呀，我的学习不够好，我在班里不够突出，你不用担心。因为不知道多少圣徒，除了你的爸爸妈妈，除了你所在的教会，还有天上很多的圣徒在为你祷告，你不一样的，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要去看到的。第二个，我们说我们讲到天上的祭司的时候，我们还要看到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祭坛在哪里啊？在地上。我们在地上的祷告，我希望大家去明白一个真理。明白什么真理呢？就是我们在地上的祭坛所发出的祷告让魔鬼深深的惧怕。为什么？我们刚才读了启示录那五处关于祭坛的真理，我们在地上祭坛发出的祷告在天堂都有回音，一定震动灵界，阿们吧。所以你祷告的时候绝不孤独，你不要觉得说哎呀，现在呢教会设立了守望台啊，但是呢就那几个人，哎呀我觉得好孤单哦。不是哦，我们在地上祷告的时候，天上有亿万的圣徒在回应我们，天使在听我们，甚至为我们的祷告寂静半个小时，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在地上要更殷勤的祷告，同意不同意？我们在地上要更火热的祷告，说主啊，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呼求，我们要为这个世界，我们要为灵界发生的改变，我们切切献上祷告。然后我们的祷告起不起作用？一定起，一定起，它会对这个世界产生极大极大的作用。所以你一定要明白，就像我们之前大家刚才看到，有天使从祭坛中出来， 我们在祭坛当中发出的祷告影响到天使的工作，你要明白这些。然后第三点我们要讲的，我们说天上的祭司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注意。我们讲到天上的时候，我们很担心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大家讲哎呀天上天上，然后又开始飘了，然后对地上的我们不看重。不是，我们刚才看了启示录，看到了天国，看到了天上的祭坛，然后我们还要看到什么，我们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阿们吧，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这节的经文，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啊，我们一起来齐读，在我们 PPT 上有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份是天上的国民。我们刚才讲了，什么时候上帝把你定成天上的国民，在创造世界以前。所以你的根源是很远的，你知道吗？有些人说啊，你知道吗，我给你拿我的家谱来，你知道吗，我祖上是谁，我姓朱的，你知道吗？我说姓朱怎么办，我祖上跟朱元璋有关系，是不是？哎，我姓赵的，我跟宋朝的赵匡胤有关系。行，你如果拿到那些家谱，我们基督徒怎么讲家谱，我们基督徒的家谱说我跟亚当有关系，阿们吧。而且我跟不单跟亚当有关系，我再往前推，在世界还没有之前上帝就拣选我，我跟神有关系，阿们吧，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你晓得这个真理的时候，你就大得安慰，你就大得力量，因为你的身份是不一样的，你的身份是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我讲到这里我稍微岔开一点点讲，比如说像我儿子马上要上中学了，那上中学上哪个学校啊，怎么样子的，然后你知道吗，我每天都在托关系哦，你知道不知道，说啊梁弟兄，你做牧师的你居然托关系，哦，你这个不行啊。我每天托最重要的关系，我每天跟上帝讲，你知道吗？你说有些人说哇，我认识广州市市长，我儿子在广州哪个学校上学，我跟他打个招呼，他帮我搞定，是吧？其实广州市市长能不能保证一定帮你搞定，不能。而且他有可能帮你找那个学校，虽然很牛掰，但是你的孩子去了不合适，有没有可能？绝对有可能。他们的关系到此为止，对吧？他顶多跟广州市市长或者广东省省长，哎，最厉害跟中国国家主席有关系，对吧？我跟谁有关系啊？我跟上帝有关系哦，你知道吗？所以我每天都托关系哦，然后托了以后他就开始做工，阿们吧。他找的一定是怎么样子啊？最合适的，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这些基督徒虽然在世上是寄居者，但是我们有很荣耀的身份，我们是天国驻帝国大使馆成员，阿们吧。但是这个帝国呢，不是帝国主义的帝国，是地上的国，对吧？我们是这个大使馆的成员。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你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一样。你看到有一些很牛的国家那些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是什么姿态，他们在里面工作的时候是觉得很羞愧呢，还是在里面昂首挺胸，觉得哇，我在这里工作，我是这个国的，你不是这个国的，对吧？我们就是这样。当然我们不要罪性的那种骄傲自大，但是我们要有一种属灵的那种感恩喜乐，属灵的自豪感，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说，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天国驻帝国的大使馆。所以你不要轻看地上的教会，你知道吗？你要在这个教会当中大家一起搭配去做工，然后把上帝要在这个教会当中彰显的东西把它做出来，阿们吧。这就是我们要做，这就是我们要去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去成就的使命。而我们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那么这个天国驻帝国的大使馆它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祭坛，阿们吧。我们要在祭坛上面感谢赞美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在祭坛这里为我们的弟兄姊妹去祷告，我们要在祭坛这里为失丧的灵魂去祈求，我们要在祭坛这里看见属灵的真相，我们要在祭坛这里看见天使的工作，我们要在祭坛这里看见我们的祷告是怎样深刻的影响了世界，又深刻影响了灵界。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当我们去知道这些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盼望大家，当我们去看到这个天上的祭坛的时候，我们不是给大家讲一个玄而又玄的天上的故事，我们是讲一个确实远超越这个世界但是跟我有关系的祭坛。我在这个祭坛上是献祭的，我是跟这个祭坛有密切关系的，我的祷告跟这个祭坛是息息相关的，阿们吧。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要大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有我们的回应诗歌。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身上。我们切切的向你献上感恩，切切的向你献上赞美的时候，主啊，求你引导我们，让我们借着天上的祭坛，我们看见你是创始成终的主。我们借着天上的祭坛，我们看见你给我们的信仰是贯穿天地的信仰。我们不仅是在今生我们可以得胜，而且我们有永恒的盼望。也求主你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祭坛不单对这个世界是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对灵界也有重大的影响。所以求主你让我们的弟兄姊妹常常在你面前献祭，常常在你面前祷告，常常在你面前呼求，也不轻看我们主日的敬拜，我们主日在你面前献上的活祭。也求主你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每天在家庭生活，在我们的这个工作当中，我们也有各处的祭坛来荣耀你的名，来得你的恩惠，来得你的帮助，因为主你愿意帮助我们。求主你加恩赐福带领我们，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